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央行总裁表示，欧盟必须与川普合作，以避免贸易战。欧洲议会呼吁废除香港最惠国待遇，暂停中港引渡条约。以色列侦察到真主党活动，双方停火后首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要取消核武发展禁令，以色列回应将尽全力应对。美军同意再买两批次 F-35 战机，不过单价可能上升。俄乌局势升温，普京扬言动用极音速导弹攻击乌克兰决策中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当局礼拜五报告，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途经美国之前，他们在台湾附近发现了41架中共军用飞机和军舰。法新社说，赖清德途经美国领土并停留过夜，激怒了北京。据台湾国防部礼拜五宣布说，过去24小时内，在台湾领空和台湾海域发现33架中共军机和8艘军舰。这个是三个几礼拜来中国在台湾周围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还在台湾以西约172公里处发现了一个气球，这个是自礼拜日以来的第四个气球。据台湾总统办公室的消息，预计赖清德将在礼拜六开启为期七日的行程，包括在前往马绍尔群岛、帕鲁和图瓦卢途中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个将是赖清德自五月份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截至礼拜四晚间，台湾军方在该岛附近发现19架中共军机后，已部署飞机、舰艇和海岸导弹系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知，由五月起执政的赖清德将在这次访问期间在夏威夷停留两晚，在关岛留住一晚，以会见老朋友和智库成员。欧洲议会礼拜四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及香港政府，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等香港民主派人士，并要求欧盟国家暂停实施与中港的引渡条约，废除对香港最惠国待遇，向国际法院提告中国。欧洲议会大会当日针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及相关法规，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及法治。香港泛民主派45人被指违反国安法而被判刑4至10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自2020年起受长期羁押，以及香港新闻自由受压迫的情况，对中共及香港政府提出严厉谴责，要求立即释放这些政治犯。决议文并呼吁欧盟成员国暂停与中共及香港当局签订的引渡条约，以免海外港人受国安法胁迫，同时亦要求欧盟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及相关中港官员。前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屈辱的家人发布消息透露，已经被捕两年半的董屈辱被中共法院11月29日以间谍罪名宣判七年徒刑。董屈辱2022年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该日本外交官接受警方问话多个钟头后获释，但董屈辱就一直被关押。法新社引述他的家人29日发表的公报指出，根据判决书，曾经和董屈辱见面的一些日本外交官被北京当局认定为间谍组织的成员，而这些外交官既包括前日本驻华大使徐秀夫，也包括现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使江田成。现年62岁的董屈辱是资深媒体评论员，当年在中共官方媒体光明日报工作，被捕时是该部的评论部副主任。董屈辱的家属坚称他既非间谍亦不是外国特工。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近年来日渐严峻，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保护记者协会的统计，截至2023年，中国有44名记者或公民记者在狱中。在伊朗外交首长警告西方，如果再次实施制裁，伊朗可能取消发展核子武器的禁令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指出，将竭尽全力压制伊朗取得核武。法新社指出，伊朗准备在这个礼拜五与欧洲国家政府举行重要核子会谈。不过，伊朗这个礼拜已经知会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在浓缩铀厂房加装超过6000部离心机，并启动更多已经安装好的离心机，以回应机构理事会上个礼拜通过的决议，指责伊朗缺乏合作，显示谈判的前景可能有限。而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14专访时话，我将竭尽全力制止伊朗成为核子强权，我将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以防止这一事态发生。礼拜四，美国五个大楼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再购买两批次 F-35 逆中战机达成口头协议，但因新批次变得更精密，军方购买数量变少，同通胀影响，战机单价恐将更贵。国防新闻引述洛克公司与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共同声明指出，这一份初步协议将涵盖第18、19批次 F-35 战机生产。联合计划办公室与洛马指出，双方仍然在谈判合约一些最终细节，待正式签约时会公布确切采购数量和价格。洛马公司财务长马拉维今年10月在公司法说会时已透露，他们预期2024年底前能够和军方达成采购第18与19批次。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扬言，将以新型极音速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枢。当日早前，俄罗斯开始大规模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造成上百万户无电可用。根据乌克兰的讲法，俄军发射90几枚导弹和大约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盟邦坚决回应所谓的俄罗斯勒索行为。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利用集束弹药攻击他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亦是俄军今年第11次对该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攻击。集束弹药是一种可由飞机空投或火炮发射，将很多小炸弹分散到广阔区域，以造成伤害。专家表示，在这场燃烧近3年的战争中，基辅和莫斯科都曾经使用这种杀伤力强大的武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谴责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美呼吁乌克兰改征兵法，乌克兰需要的是军援。川普和墨西哥总统通话，力阻非法移民和毒品入美国。世卫组织敦促各国加强禽流感监测。中共证实中央军委苗华落马，否认防长董军被查。亚马逊员工计划由黑五开始，在美等20国罢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1月28号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联合空袭，令人发指，并强调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起一起抵抗俄罗斯侵略。拜登在声明中表示，礼拜三夜晚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可怕的空袭。据乌克兰的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多座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发射了近200枚导弹和无人机，导致乌克兰平民无电可用。拜登指出，我的政府几个月来一直是帮助乌克兰提供能源电网的韧性，帮助他们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挑战。国防部亦是加速向乌克兰提供其他关键能力，包括火炮、火箭和装甲车辆。这次袭击 是俄罗斯今年以来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第十一次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合作伙伴及时全面执行对乌克兰援助协议，特别是防空系统。一位美国高层官员27号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建议乌克兰修改动员法，将征兵年龄由25岁降至18岁，以弥补乌克兰兵力短缺的问题。对于美方建议修改征兵法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表示，他没有计划降低动员年龄。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克奥尔基泰克伊11月28号回应说，乌克兰当前的主要需求并不是增加征召士兵，而是需要更多的战场设备来武装已经入伍的军人。他的声明和泽连斯基的顾问德米特罗利特文的观点相呼应。特利文指责西方提供军事援助的速度延误了他们对抗俄军的能力。据报道，俄罗斯军队正在推进战线，并接续占领村庄，试图占据整个顿巴斯地区，而乌克兰军队就在这些攻势中艰苦抵抗。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三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表示，他和墨西哥新任总统克劳迪亚新鲍姆帕尔多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川普社说，他已经同意停止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移民，有效关闭我们的南部边境。我们还谈到了如何阻止大量毒品流入美国，以及美国对这些毒品的消费。这个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对话。在另一则帖入面，川普说墨西哥将阻止人们前往我们的南部边境立即生效。新鲍姆亦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他和川普讨论了如何加强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我们在国内进行的禁止芬太尼的行动。新鲍姆说，我们讨论了墨西哥应对移民现象的策略。我告诉他知，移民大篷车不会抵达北部边境，因为他们将在墨西哥受到照顾。11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主任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现的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数虽少，但正在增加。WHO 敦促各国加强禽流感监测。H5N1 病毒在1996年首次出现，但自2020年以来，鸟类中爆发的疫情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同时受感染的哺乳动物数量亦在增加。3月美国各地的几个奶牛群都发现了感染。上个礼拜五，美国当局表示，加州出现了美国首例禽流感感染检测呈阳性的儿童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包括最近的这种病例在内，2024年美国已经报告55例人类感染 H5 禽流感病例，其中25例发生在加州。中共官方礼拜四证实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落马，但否认国防部部长董军被查传闻。同样是海军上将的苗华一直被指是董军升迁的背后靠山。有知情人说，董军目前仍住在海军大院，暂时没有被捕。据知他在接受例行调查时交代了对苗华不利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董军因涉及腐败问题，目前正接受调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三回答外媒提问时表示，相关报道是捕风捉影。董军曾经任海军司令，去年12月在前任部长李尚福突然被免职后接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前任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亦因涉嫌贪腐在卸任后受到调查。今年6月，李尚福、魏凤和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法办。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两人都被控涉嫌受贿罪。 收受巨额钱款，为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七月，中国原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因贪腐被开除党籍并接受调查。此外，至少仲有两名与火箭军有关的高级官员亦因贪腐问题被免职。UNI 全球联盟是总部位于瑞士的一个全球工会。罢工组织者28号宣布，包括美国在内的20个国家的亚马逊员工计划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日之间的繁忙购物期举行罢工，旨在敦促亚马逊尊重他们的权利。亚马逊在被霍士商业新闻的一份声明中指责罢工活动的组织者故意误导和宣扬错误的说法。罢工活动的组织表示，这个将是他们第五年在假日购物季开始时对亚马逊采取罢工行动。 UNI 全球联盟秘书长克里斯代霍夫曼说，我们团结一致，要求亚马逊公平对待工人，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停止破坏旨在保护我们所有人的制度。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和国外有多少亚马逊员工计划参与罢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